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39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师父连发两篇新经文，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时事评论，中共示威楼您逃出来没有，文化频道。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那个人已经说出这样对大法、对神韵叛逆的话，在下面公然和师父对着干，用媒体的名义找学员收集所谓的证据，其视频被特务拿去转化，策反学员，兴风作浪。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已明示，在这关键时刻，跟着一迎合的就是要被找出来的人，目的是将其淘汰，这就是旧势力背后利用目前搞事的人真正的原因。在成批淘汰不止为此一案即将出现的关键时刻，真修的人才能在法中看事物，坚定正念，而狂傲自恃和人念人情都很重的人才会继续糊涂，这样的人就是旧势力要找出来的人。矛盾中有些人总以为师父会被蒙蔽，师父不知道，师父不如我知道，也总是抗拒和否定明慧编辑部文章。明慧编辑部文章出自学员之手，但并非个人交流文章，是师父慈悲于弟子的一种体现。是什么迷住了你的心智呢？这些不都是用浓重的人情人念看事物才造成的吗？长期如此，还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呢？当旧势力对你发恶发狠时，你的狡辩和说辞有用吗？长期以来，就是有人以人情来做事，用人情衡量事物，不在法上，甚至不认可师父和师父讲法，人情和人念至上，所有的一切乱不好都是出自于这种人情。转法轮中说，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关键时刻，在师父的讲法面前用法来看事物，衡量自己，才是弟子的正念。情是三界内的物质，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人就在情中泡着，很难摆脱，离不开情就修炼不了，提高不了，无条件向内找，否则很难排除人情的控制。别人乱的时候，自己的心不要乱，才能不给祸乱以市场。自己真的坚信大法，不执着自我，才能做到1999年6月师父在美中法会结束时讲的，一个不动就知万动。不认同师父给我们揭示的事物本质，那么遇到问题，自己修去了什么人念人情人心呢？惊醒吧，走出人情才能生出正念，走出旧势力给你布下的险恶，才能回到大法中，才是真正珍惜自己，珍惜大法。明慧编辑部，2023年9月5号。
下面请听海外综合，师父连发两篇新经文。2023年8月31日星期四，师父发表远离险恶，紧接着2023年9月1日，师父又发表了《大法修炼是严肃的》。 大法弟子要非常重视并学好这两篇重要的新经文。大家在集体学法中要分享和交流学习这两篇新经文的个人心得体会。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9月4号是美国劳工节，美国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马里兰州肯辛顿的社区游行，观看游行的民众激动地用手机拍下世界需要真善人横幅，他们说这个信息非常重要，我们都需要真善人。还有民众表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绝对不同于我见过的任何其他团体，我想更详细地了解法轮大法。联邦众议员戴维特龙接过法轮功学员递给他的真相传单和精美的小莲花，并与学员合影。特龙议员多次给法轮功颁发褒奖，感谢法轮功学员通过分享真善人核心价值对社区做出宝贵的贡献。他认为这对于建立一个更强大的社区至关重要。
美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8月27日在休斯顿市中心举行，来自阿肯色、奥克拉荷马、路易斯安那、亚利桑那、德克萨斯等多地的法轮功学员怀着喜悦和感恩的心情相聚于此，15位中西方学员交流了如何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及做好三件事的心得体会。无论是得法后的身心净化，以法为师提高自己，还是用心讲清真相，参加神运推广，无不展现着大法无边的慈悲与威德。法会正式开始前，大家回忆了1996年师尊首次到休斯顿市讲法时的盛况。主持人说，我们怀念师尊的慈悲苦度，无限恩泽。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9月2号参加奥尔良多元文化节，介绍法轮功并展示功法，受到主流人士的欢迎和赞赏，许多人现场学功，也有许多人想进一步了解法轮功的练功点信息。主办人伊威特说，我真的很喜欢法轮功的功法展示，这是放松的好办法。法轮功学员的热心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印象深刻。他们展示了将近一个小时，我喜欢这一点，社区周围的人能够跟着学练。
墨西哥法轮功学员8月20日在圣奥古斯丁特拉斯科一年一度的博览会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参加展会的民众纷纷来了解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并且对学练法轮功非常感兴趣。主办方和观众们都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如此珍贵的信息，他们欣喜地接过真相资料开始阅读，并对法轮功产生浓厚的兴趣。
9月3号在德国慕尼黑红十字广场，施密特老先生坐在一旁观看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他说，这个音乐如此平和，听着这样的音乐，人们根本就不会动怒了。几个月来，除了大型活动之外，法轮功学员每周六都会在慕尼黑城内主要景点或小区中心举办信息日活动，旨在向当地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这些活动得到很多德国民众的声援。广播电台记者葛欧吉夫凯撒女士签名声援学员犯迫害。她说，作为公民，我觉得必须站出来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取器官是犯罪。她接着说，不幸的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必须采取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手段与之抗争。
法国法轮功学员8月23日在卢瓦河畔城市图尔市政厅广场设立咨询台，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同时还进行了法轮功功法演示。此项活动吸引了当地的民众和来自各地的游人，人们了解真相后在请愿书上签字，赞扬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行动，感谢法轮功学员带来真相。高中女生艾丽莎表示，真善忍是人们应该遵循的准则，这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8月25号和27号两天参加了位于西部的2023年彭里斯展会。他们在展位上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游客表示，法轮功能量场纯真美好，使人身心受益。米尔林女士说，看到法轮功学员在演示功法，他们如此祥和有活力，能感受到他们散发出一种非常祥和纯真美好的能量。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重庆法轮功学员王红，男48岁和戴树芬，女71岁。2023年5月19日被江北区法院非法开庭，8月18日被非法判刑，王红9年，戴树芬8年半，并勒索罚金15000元。2022年9月20日，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警察非法闯入王红、戴树芬的暂住处，非法进行搜查，并抢走家中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真相币和万余元现金等物资。王红和戴树芬被非法关押构陷。
陕西咸阳市礼泉县法轮功学员张喜维女士，近年居住在西安市。2021年7月21号晚上10点左右，被十多个警察闯入非法抄家、绑架，去年底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又被驳回上诉，于今年6月29号被劫持至陕西省女子监狱。
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退休幼儿教师孙庆菊女士，于2022年8月31日被合隆市八家子森林公安局河北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被非法判刑四年半，现被关押在长春。
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潘洪明、岳春光，去年8月11号被绑架、关押、构陷，今年2月相继被非法庭审，大概在6、7月间被秘密判刑。潘洪明被非法判刑3年，岳春光2年。
吉林长春市法轮功学员杨云杰女士，55岁，去年7月被绑架，今年初被非法判刑一年半，杨云杰上诉无果后，于今年8月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
吉林市法轮功学员赵旭东老人，在吉林市昌邑哈达湾派出所警察与社区人员袁毅等常年持续骚扰、绑架、非法关押乃至判刑的迫害过程中，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于今年8月初喊冤离世，终年78岁。
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张玉凤、张秀英、王恩英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女子看守所，近日被冤判。张玉凤和张秀英分别被锦州临海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王恩英一年。张玉凤已上诉。2023年3月7日，张玉凤、王恩英、张秀英在朝阳市临北乡集市上发真相时被便衣警察绑架。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邹秀菊女士，于今年8月10号在居无定所的凄惨状况中离世，终年63岁。邹秀菊1996年1月因遭遇车祸导致右臂残废，幸而同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残疾的手臂得以恢复正常。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邹秀菊曾四次被非法抄家，两次被非法劳教，期间遭酷刑折磨、药物迫害。
辽宁抚顺市74岁的法轮功学员朱亚芬，2023年2月1日下午在兴福区西一路讲真相时遭人恶告，被天津派出所三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被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近期朱亚芬被非法判刑三年。
江西鹰潭市法轮功学员程来花女士，今年7月被绑架、非法抄家、构陷，目前她已经被鹰潭市桂溪市法院枉判三年，详细情况待查。她曾经被非法判刑四年。
广东茂名市被劳教迫害致残的法轮功学员黄柱峰，2023年8月16日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非法判刑两年10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 在非法开庭前，黄柱峰被戴上脚镣和手铐出来。
山东聊城市东阿县法轮功学院梁云菊女士今年60多岁，因传播法轮功真相，于今年4月15号被聊城市公安局东阿县分局阿城派出所恶警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日获悉，她被聊城市阳谷县法院非法判刑2年。
湖南益阳市法轮功学员肖德玉2022年10月17日凌晨1点多钟，被长沙市开福区刑警队开着3辆警车在其居住的出租房绑架，并非法抄家构陷，关押到长沙第四看守所。近期他已经被非法判刑1年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向外看的强烈执着，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最近师父连续发表了2篇新经文，从之后明慧网发表的交流文章以及周末大家相互分享的情况看，很多学员很震惊，很痛心，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员更关心远离险恶这一篇，认为发生了什么具体的人和事。而对于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这篇经文却不够重视。这从侧面印证了为什么特务拿那个生命的视频去策反学员，是因为他们抓到了学员的执着和弱点，所以有强烈的向外看、向外推的同修真该警醒了。执着于向外抱怨、指责、推卸责任，有向外评头论足习惯的人，都是在荒废自己修炼和兑现誓约的时间呢。讨论至昨天，大家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师父这2篇新经文信息丰富重大，绝不是围绕着被旧势力利用来毁人的那个生命，而是为了挽救其他长期人心重、人念重、人情重，以至于长期不在法上，不能严肃兑现誓约，不能真正善待自己、珍惜自己的学员。即使之前陆陆续续已经有一些严重邪物和长期不懂得如何修炼的学员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甚至去世了，这次是旧势力要再次下手了。除了迎合被旧势力利用的那个人身处险恶，师父在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更明示道，正法已经进入尾声了，旧势力要淘汰一批没能真修的或是长期违约不能完成历史使命的人。这批人应该不只是几个几十个，如果还把自己当修炼人，我们真的应该好好问问自己。一，我真的做到无条件信师信法了吗？二，遇到矛盾和问题，我的第一念是用法对照自己，向内修自己吗？有多少情况下是，多少情况下不是？如果不是，那个第一念是不是修炼人应有的呢？那么第二念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三，我当初为什么来修炼？现在为什么坚持修炼？四，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个人想法的汇总，仅与愿做真修弟子的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索取怨恨与险恶，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号。近日明慧网连续发表了师父的2篇新经文，远离险恶，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以及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看后深感修炼的严肃， 以及固守人心、人情和人念的巨大危害，同时更加感受到学法不得法、不实修的可怕。还记得那天打开明慧网，拜读了师父的新经文《远离险恶》，深深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以及救度弟子的艰难，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失声痛哭。当看到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讲：师父不欠你的，弟子感到真是无地自容。尊师敬道，感恩师父，这样的道理是一个心存善念、有着基本良知的常人都应该懂得的啊。当师父对弟子讲出来这番话，这分明当弟子的罪过啊。那么为何我们修炼了这么多年，还会出现这样原本根本就不该出现的问题呢？这可能还得先从常人这个层面谈起。常言道，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宇宙的慈悲在人类这一层中的一种展现。正因为父母之爱太过于普遍，因此现实中很多子女就把其当作是应该的了，很多人也就习惯于向父母索取，甚至当索取不到自己想要的好处时，便会心生怨恨。几百年前，当人类的道德还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时，古人便发出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的感叹。而到了近代，我们知道人类已到了末后，人的道德已经下滑到一种可怕的境地，现在我们身处的是十恶之毒世。师父在讲法中向我们开示过目前人类的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 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知道在中国大陆那人干出什么，连父母兄弟姐妹同样欺骗，甚至于动刀动枪的呢，人都败坏到那种程度了，不要以为现在的人还那么神圣。而且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所以现在这个客观存在的环境也在严重干扰着我们练功人往高层次上修炼。那么身处乱世中的我们，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随波逐流？有没有认为父母为子女付出是应该的？有没有形成习惯性的索取心理？懂不懂得感恩？师父将我们从地狱中捞起，让地狱给我们除名，为我们承受了如山如天的罪业，把宇宙大法传给我们，在我们的修炼中时时看护着我们，在我们犯错甚至走了弯路时为我们痛心，慈悲地原谅我们，将我们扶起来继续带我们往前走，并额外承受我们因犯错走弯路而带来的麻烦和罪业，还将宇宙最大的荣耀赐予我们。修炼20多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每一小步的提高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与承受。太多次的危险被师父慈悲化解，太多次的错误被师父慈悲原谅，太多次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感受到被师父宏大的慈悲包容着。而弟子所能感受到的这一切，不足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亿万分之一，但已经是弟子天大的幸运和福分了，当弟子的还有何所求呢？依然记得多年前，我在过一个大关时，深刻地见识了旧势力的狠毒与邪恶，以及修炼的严肃，当时真是有点悬而又悬，过不去的感觉。但慈悲伟大的师父不断的苦心点化着弟子，安排大法同修来帮助弟子，用任何可能的方式往上拽着弟子。那时我在梦中看到师父很辛苦地将弟子扛在肩膀上，用力往上送。最后弟子在师父的慈悲承受和加持下走了过来，并稳步地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如果说父母之爱如山，那么师恩则是大过天的，师父的慈悲是厚无边际的，是我们永生永世无论如何都无法报答的。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来对师父？如果我们连人中基本的感恩都做不到， 那么修炼中我们能否懂得珍惜并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明慧编辑部文章说，那个人已经说出这样对大法对神运叛逆的话，在下面公然和师父对着干，用媒体的名义找学员收集所谓的证据，其视频被特务拿去转化策反学员，兴风作浪。个人认为那个人的言行早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弟子应该做的界限了，干着特务和普通的邪恶都望尘莫及的事，其将来的去向就不用再说了。该乱法者背叛师父，甚至公然污蔑师父，竟然还有人跟着迎合，有人到了今天还糊涂地在诋毁抵触明慧王，真为这样的同修感到着急担忧和惋惜。哪怕是思想中有一点认可乱法者，都是极其危险的啊。明慧网是师父多次在法中认可和肯定的大法网站，多年来在注释正法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在宇宙中早已经金光闪闪。可以说真正的大法弟子人人都受益于明慧网，也因此明慧网一直以来都是邪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当我们诋毁明慧网的时候，不妨想想在宇宙宏大的正法中自己站在了哪一边。自古以来忘恩负义的人都被看作是小人，这应该是普世的无疑义的，即使在人类道德极为败坏的今天。而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修炼人，师父要将我们成就为新宇宙的大觉，将主掌一方天体无量无际的众生，如此重大的荣耀和巨大的责任赐予我们。那么如果我们达不到大法中要求的无私无我的标准，怎么能配得上这份责任和荣耀呢？大法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每一层次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开示我们，我不希望一个学员掉下去，但我也绝不要不够格的弟子。那个人的追随者迎合者们如果不能够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试问自己还敢在宇宙众神众生面前说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其实对师父与大法只要怀有一丝丝的怨恨，都会造成自己修炼路上的巨关巨难，也会成为旧势力进行迫害的最大的把柄，旧势力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正如明慧网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中所善心提醒的，当旧势力对你发恶发狠时，你的狡辩和说辞有用吗？同修们，希望我们都能万分珍惜师父的宏大慈悲，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对我们无比信赖的无量无际的众生。个人语气有不善的地方，还请同修们多多海涵。以上个人所悟的部分，因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奇心暴露的是不幸和不严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7日。有些学员平时基本不看明慧，或者只带着目的找一两篇看看，并不知道明慧网上都有哪些内容，但是听说编辑部发了通告，却好奇地去看那些害人的视频，其中自然也就有看了之后决定不修了的，甚至师父亲自连发了两篇经文，还有人把师父的话放在一边，执着人情，固守着人，执着地用人情给事物下定义，这正是憎恨大法的中共特务和妒忌大法弟子的旧势力所要的。明慧编辑部文章《正念与人情》中说，长期以来就是有人以人情来做事，用人情衡量事物，不在法上，甚至不认可师父和师父讲法，人情和人念至上，所有的一切乱不好都是出自于这种人情。我们平时周围有不少学员 的确是以人情做事，不但用人情衡量事物，还用人情衡量师父和大法，这还不严重吗？这是在招惹旧势力迫害啊。还问为什么迫害一直不结束，为什么邪恶一直污蔑大法，为什么师父还不结束正法等等。应该问的是自己啊，我是否走出了人，我这一生是否真正站在了师父的一边，我的修炼是否让师父欣慰，让旧势力无话可讲。所以说，好奇去看被魔控制的视频，首先暴露的是内心深处不信师不信法，其次暴露的是心灵深处不敬师不敬法。再从常人中看看，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符合礼的不看，不符合礼的不听，不符合礼的不说，不符合礼的不做，否则就没做到儒家标准衡量的常人中的好人。骂师父的你去看去听去认同，那是否连三界内常人的礼都违背了呢？用法衡量，为什么会有人类红营五红营六一再告诫人们正念抵御现代观念，而好奇想自己看的人显然现代观念很强，人的观念第一，自我第一，在大法的面前强调起独立思考来了，而不是来谦恭地理解大法，遵从大法要求自己的言行。打个比喻，断线的风筝很自由，但那风筝有未来吗？没有。孔子曾经讲过，杀人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用文字杀人，一种是用语言杀人，一种是用武器杀人，其中危害最严重的是文字，其次是口舌，再次是武器。那个人到了海外之后，当地学员都知道其从未有过修炼人的思想，反而一直在散布叛逆大法的言论，中共洗脑灌输的那些歪理邪说和伎俩，党文化的狠恨恶毒根深蒂固。问题是有人想用语言用文字用武器害人，你为什么要主动去当受害者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法还造就了时间空间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无所不包无所遗漏。想想吧，地球人没有了空气阳光和水都无法存活，宇宙中被大法造就的生命背弃大法，不就是对自己生命的解体吗？当然有时不信，信的程度有限，这与背弃是有区别的，但也很危险，因为旧势力会利用这个弱点下手，目的是害死你，而且他们害人手段很多，毕竟是高级生命，而且他们没有人身和肉眼的局限。那么旧势力筛选打击对象的手段之一已经被师父曝光，我们有的自称大法弟子大法学员的人为什么不信不珍惜不感恩，反而在所谓的好奇心等人心主使下逆着师父的意愿主动跳入火坑呢？在自己身上能够体现出修炼的严肃和殊胜吗？关键时刻反映的是平时的心性功底，我们都要警醒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快醒》，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用人心想问题，是没在法中的表现，实质上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不珍惜，对法、对师的不敬、不重，甚至侮辱。这可不是小问题，所以长期习惯于那个状态，就会招来巨大的危险。另外，空间多少生命时刻在盯着我们，看你配不配做大法弟子，是否接受和实践大法师父讲的法。你知道吗？在意吗？ 知道后果会如何吗？最后结算时，我们都会看到，执着于自我和自私，造成的不是自己得到更多的人中名利或好处，而是对真我的背叛，对既得救希望于你的众生的背弃，以及对师父恩德的想当然。99年之后走入大法弟子环境中的，这里先不说了。99年之前走入大法弟子环境的，到今天还不用思考，开口就说类似于我从小就不会干活，我吃了什么什么东西就拉肚子，我以前腰腿受过伤，我从小就如何跟父母对着干，父母拿我没办法，我从小就向往如何如何常人生活，还以此为依据辩护自己常人行为的人，在学员中还挺常见的。这已经是在这些问题上没把自己当修炼人了，执着于人情，算计自我得失，妒忌心，争斗心，名利心，自以为不公的心，向外求，向外推的心，那么多东西不放，还当成了自己的一部分。你哪年开始修炼的呢？师父是怎么讲的？你怎么不引述师父的法来对照自己，要求自己呢？还有不少人张口就说常人同事同学家人是怎么说的，常人理论是什么什么，常人说的是法吗？比如撒谎，现代常人理论说撒谎是人心智成熟的标志，是常人社会生活的需要，大陆人已经公然把撒谎当成生存所必须的技能，连大陆学员给孩子报名飞天也鲜有完全诚实的。而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不要教小孩唯利是图，不要教小孩学坏，我们选哪个为指导自己的标准呢？如果以常人为标准，中国大陆99年以后的人被恶党用贪腐控制的简直超级成熟，无底线聪明，唯利是图，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了。你要做的是他们的一员呢，还是融于法中的大法弟子的一员呢？人心、人念、人情，让人想当然，让人认为向别人索取多少都是应该的，别人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包括师父把自己从地狱里捞出来，为自己消业和处理错综复杂的业力渊源，时刻看护着自己，等自己表现出修炼人的心性，从而能帮自己提升境界，也是应该的。得不到所求时，就向人中去求，向外抱怨，这些也都是长期积攒的人念、人情、人心那些物质所为，不是发自大法弟子的真念。生活中每天都是让人念主导，向外求，向外怨，那就是人的状态，真我投降了，放弃了，自甘沦落为人了，沦为正法时期末后的人了，还怎么实现救度众生的誓约呢？每天遇到的人和事，出来的第一念是人念、人心、人情，还是法的要求？向内还是向外，这最能区别人和修炼人的状态。修炼中的人不可能百分之百做到，否则就不需要修炼了。但是，没做到时，自己能很快从修炼中意识到，意识到之后，愿意尽快放下人念，归正自己，这才是修炼人，才配得上师父的珍惜和为每个人默默所做的。如何识别和去掉那些后天沾染的人心、人念、人情？真念在哪里？怎么才能显露出来？如何才能让真念主导自己？这是我们修炼人每天每时的课题。有的人接触大法很多年了，从年数算，觉得老资格了，所以对什么人和事都敢张口就来， 好像什么自己都懂都知道，唠起常人嗑来不知疲倦，乐在其中。有人谈起做大法的事，马上想到自己能得什么好处，大言不惭地讨价还价，从人心人情中衡量自我得失，周围人家人添油加醋往常人中拉，还自称是帮他，自己看见那个矛盾，修了什么呢？修了吗？古代上学要尊师重道，努力达到品学兼优。这些年，常人上学可能觉得自己交钱了，你学校和老师就应该让我毕业，给我文凭。社会已经很烂了，烂到超过底线了。如果用那些东西做标准，我们怎么可能在法中？如何回归？师父救我们回归天国家园是应该的吗？你自己做了什么？做了多少？舍掉了多少后天的污染，才配得上新宇宙中师父想给你的那个位置呢？这是我们每个真想修炼回归的人都必须清醒理智地对待的。说的重其实不是话语的重，而是事情本身的分量重。古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现在的人讲搞关系，东方古代交通不便，有人为了得到远方古佛的一两句讲法，答应以舍去人皮为代价的人。西方也有为了让几个城市的人们皈依上帝而答应以剥下自己的皮为代价的圣徒。现在我们得法这么容易，师父百般设法找到我们，为我们承受我们自己生生世世造下的罪业，用大法洗净我们，提升我们，我们却反而不懂得珍惜了。这会引来重大报应吧？那是你我想要的吗？真是同修就赶快醒醒，无人能置身法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陷阱，用人心人念人情衡量问题，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1日。有同修说，一个欧洲同修刚刚回大陆又回来了，在大陆时他被中共当地的警察找，警察让他看看某某的视频等等，所谓的有知识了解内幕，海外有些老学员也执着于此人。明慧编辑部通告后，有些平时不关心明慧的人反而好奇和关心起此人的视频了，促使此人更彻底堕落。其实这个小故事中体现的问题，如果真从修炼角度看，都属于基本问题，很容易识别。不幸的是，有关当事人并不想从法上要求自己，而是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指出的，用人心人念人情来衡量问题。让我们具体看看。第一，关于回国。第一层，为什么回国？99年迫害发生后，师父特别讲过海外学员不要回国，但一直不断有海外学员以各种人情人心的理由强调自己需要回国，回了国回到海外也没事，还有所谓的电脑电话都做了安全处理等等，却唯独不看自己那颗心是否处在危险中。面对师父讲的法，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作为例外？宇宙中哪个人在法外呢？没有。说白了，99年后擅自回国的学员都是用人心人情对待修炼的，做不做，做多少大法的事，也都以人心人情做标准去衡量和下结论。第二层，所谓的回国没事，回国前后自己那颗心真的没事吗？还是更在人中了？自己和周围的人是用法来衡量的，还是用人情衡量的呢？ 第三层，你的行踪中共特务了如指掌，是否平时就和国内千丝万缕放不下，已经给特务提供了很多信息。第二，关于给特务市场。第一层，于超在视频中自吹自擂的那些友情和所谓的英雄事迹，真修的大法弟子和知情者们都一笑了之，不与之计较。不幸的是，这种自吹却在少部分人中一直有市场。在哪些人中有市场呢？人情众以各种方式执着自我，用法当理论去衡量别人，却从不对照自己的人。你讲人的理，大法弟子讲修炼的理，从心性修炼和救人的基点考虑问题，所以人和大法修炼人自然说不到一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特务可利用和游戏的正是人的那些执着和弱点。第二层，于超和曾某等等究竟为大法付出了多少，又对多少人造成了误导和伤害，这些账怎么算？神说了算，人说了不算。在狱中吓得要死，主动配合迎合邪恶，在邪恶面前表现自己，带着文化层次低的学员转化诋毁大法等等，这些事业力有多大，人能想象得出来吗？不能想当然的以为没事，写个严正声明辩解一番就一笔勾销了吧。所谓有知识，名牌大学的文化课比文盲有知识是必须的。如果这个成为转化别人的资本，是好事还是坏事？理性的看，不用上名牌大学也应该能判断，这是道德和做人的问题，不是什么知识问题。重新修炼，加倍弥补，这两个词体现的是师父为你的承受，对你的慈悲，空前绝后的宽容和珍惜，体现的是如山如天的分量，自己真知道吗？从得法就被师父带着走到今天的学员，修起来尚且步步难，日日辛苦，给自己加了天大难关的人，你自己得知道自己的位置和所面对的险恶，周围的人也同样。单从字面上说，重新修炼就是新学员了。师父讲法中也讲过，你记得吗？原则问题上，为什么那些人的自吹自擂你反而记得更清楚，却总是把师父的讲法忘在脑后？加倍弥补谈何容易。第三层，迫害开始后，每件揭露迫害讲真相的事都是多少大法弟子共同完成的，没有一件事是一个英雄个人就能做成的。多少人的心血甚至生命的代价，你就敢贪天之功，是不是太丑陋低俗了？而且一辈子参与了一两件好事就够吃一辈子的了吗？参与了一点别人就欠了你的吗？你就能公开诋毁和公然对抗救度自己的师父了吗？什么品行一目了然。为什么被特务带动的人就看不到这些呢？自己也跟着把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却从来不看不改自己的问题，在矛盾面前不把自己当修炼人，那只能说自己也放纵人心人念人情。所谓的了解内幕，什么内幕？磨练心性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难关，宵夜过程中出现了煎熬，正法修炼中只做不说不挂在嘴上的人和事，那些是不懂修炼的人无法理解的，也不是应该以不懂修炼的人为观众去评头论足的，更不是拉特务群帮中共给人洗脑毁坏生命的。很多99年之前接触大法的学员，为什么迫害20多年了却越活越常人？因为依然习惯以人心人念人情为思考判断人与事的准则，或者叫重心。当人当习惯了，当出滋味了，忘了自己来世的使命，忘了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把人世当家园了。一直对修炼环境中长期不理性，以人情为基点， 以人念为准则的风气感到痛心。这些话平时不愿说，因为修炼都是修自己，不能强求别人。今天说几句，有同感的不用跟那些人生气，我行我素能言善辩的也不用跳出来辩解。新经文发表了，大家都学会珍惜师父，珍惜大法吧，别再抱着那么多想当然应该的向外求了，放下吧，为自己的修炼，为了自己担负的众生。个人想法仅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不欠我们的，我们欠师父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6日。我觉得师尊最近两篇经文里提到的问题我也都有，只是没被心中的恶念带动走得那么远而已。这么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也曾逼近过险恶。记得那是2012年的一天，我因为家人被迫害，时间长了没营救出来，有一天起了怨恨心，开始抱怨大法，抱怨师父。当天晚上被一个噩梦吓得不敢睡觉了，梦中我身处硝烟弥漫的战场，旧势力拿着机枪向大法弟子扫射，师父让大家赶快蹲下，因为旧势力也不敢把机枪放得太低，他还是有一个标准高度的。我因为蹲晚了，只把头低了下去，就感到一颗子弹贴着头皮飞过去了。吓醒后，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最大的罪。还有一次，具体事不说了，反正一时没把控好，对师尊起了怨恨心，第二天就感冒了。媳妇问我怎么了，我说宵夜。媳妇提醒我有没有做什么错事，我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找到了这个错误，马上向师父忏悔，结果感冒瞬间消失了。经过这两次教训，我深刻认识到，抱怨大法，抱怨师父，是修炼人绝对不能踩的红线，越过就在险恶之中，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罪。因为一切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师父为救我们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其实关于师尊为弟子承受罪业，我是亲身感受到过。那次家人因为讲真相被绑架后，我到他们租的房子里查看，一进门看到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地上七零八落的物品，还有几个蚊香被丢在地上，特别显眼，我的心情很沉重压抑。师尊知道我的难过，让我看到了他为两位家人承受的痛苦，因为这一切不在人类的空间，所以刚开始看不太清，随着镜头的拉近，我越来越看清了师尊的承受。其实人的语言也很难描述，用一个成语形容就是粉身碎骨。为了两个弟子，他的身体被绞碎了，我这辈子没见过那样的惨景，我开始抽泣流泪。由于我太过悲伤，泪流得太多，最后全身都麻了，不敢再看下去了，求师父不想再看了，那个景象就渐渐隐去了。前些年我的某位亲人又被迫害了，那次是我唯一一次修炼的决心被动摇了，我在考虑这条路还能不能走下去。经过短暂的思考，正念占了上风，我决定继续修炼，放下一切。那一瞬间我泪如泉涌，脑子里想起了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里讲，他就要说，这是你弟子吗？你看他把你当师父了吗？他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了吗？他有正念吗？他放下生死了吗？他做到金刚不动了吗？这个时候师父真的被他们指责得无话可说呀。我那一瞬间明白了很多法理，我懂了，不是师父没能力管，而是我没有放下亲人的生死，我在这挡着，师父没法给做。 后来我梦见这位家人同修在某一事中曾经杀过人，而且销毁证据，逃之夭夭。醒来后我就想，这么大的业债怎么还？但是师父已经指明了方向，就是放下一切执着，坚定地走住师正法的路。七个月后，亲人回家了，整个过程充满了神奇，我没想到他能回来。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我想是因为我们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了，师父在替我们承受罪业的同时还想办法抵消了罪业，才出现神迹的。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渐渐地知道了自己的生生世世中的一些事情，我看到了今生今世所有的麻烦和苦难都有前因，包括我的长相和个头，包括夫妻关系如何，同事间的矛盾，家庭收入，甚至最近脚趾甲撞掉了，都是某一事干的坏事造成的，其实我只还了一小部分。师父不欠我们的，我们欠师父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唯有感恩，读师父心经文，远离险恶有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4日。读师父心经文，远离险恶，句句戳心，读完后心中充满愧疚。平心而论，作为真修弟子，这篇心经文中谈到的问题，如果师父不讲出来，我们该不该从师父以往讲法中悟到、认识到？该不该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主动同化、主动达到标准？如果真正做到的话，或许师父就不用写这篇经文了。宇宙众神，包括旧势力，看到师父度我们的全过程，看到师父为我们承负的一切，而我们对师父、对大法，在认识上、心性上、境界上存在那样大的问题和差距，这又将成为旧势力加重迫害的借口。师父看到危险在向我们逼近，再次写下经文警醒弟子。针对这篇新经文，我们不能想当然地针对某些人或某些事去对号入座一下就完事了。首先要做的是用法对照自己，真正认识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在对师父、对大法的认识上，在敬师敬法上，在摆正自己与大法的关系上，是掺杂人情的感性认识，还是基于师父救度我们所做的一切，同化法后的理性认识？在大法中修炼，心中是否有过祈求，希望大法能为自己解决哪些麻烦，带来哪些好处？修炼中遇到磨难，心中是否有过委屈，有过抱怨？迫害中，面对自己承受的磨难，面对亲人的不理解甚至抱怨，兼修大法的心动了没有？正实法救人的过程中，是否还有付出的概念？是否还有与别人攀比的心？是否有过不平衡的感觉？是否把曾经做过的当成资本？心中是否还在意正法结束的时间？心中对正法进程是否还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愿望？只要对师父、对大法的认识达不到标准，只要有这颗心存在，就会在修炼中暴露出来。以上列举的只是我们周围同修平时修炼交流所表现出来的，只要用心对照，找的问题并不难。 不仅要看到问题的所在，还要找出出现问题的症结。常人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而修炼中，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是最好的。如果我们自己想当然的去想要更好的，那就是妄念，如不警醒，则是走向歧途的开始。学过这篇经文，想必很多同修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对经文中师父讲的法都知道，对法理都明白。既然都明白，修炼中为什么还会出现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同化法，是因为我们还有意识不到的自我畏思的根。当这些与大法发生冲突时，如果没做到主意识清醒的选择，按大法要求做，修去执着，就会在执着观念的带动下偏离大法。修炼中的每一步都面临选择，能在法上选择，就是在法上修，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顺着自己的执着观念走，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敬师敬法不在表面上，不在人情上，不在感性上，而是真正的在法上认识大法，在实修中同化大法，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每年的新年、五一三、中秋节，都要通过明慧平台给师父发贺卡，因为这是身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有机会公开表达对师父思念和感恩的唯一方式。那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而是一个了悟真理的大法弟子对全宇宙生命的昭示。对师父唯有感恩，对大法无条件同化。同化大法，感恩师父，这是我在现有境界对敬师敬法的认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根本执着才能摆脱生死，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2000年6月16日，师父发表了经文《走向圆满》，这是邪恶迫害发生后的第二篇经文，经文题目是《走向圆满》。我理解这篇经文是关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能否圆满的一篇重要经文。这篇经文中，师父第一次提出了根本执着这一概念。既然是根本执着，我理解这是所有执着的根和本。正法已经到了最后，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是否对自己的根本执着有了清楚的认识？关于根本执着，师父在经文《走向圆满》中写道，有人觉得大法符合自己的科学观念，有人觉得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有人觉得符合了自己对政治的不满，有人觉得大法可以挽救人类败坏了的道德，有人觉得大法能治好自己的病，有人觉得大法与师父正派等等等等。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近几年本地走了几个同修，他们离世前我都有问他们是否已经找到了根本执着，有的没有想过这件事，有的没有找到，有的把其他执着当作了根本执着，比如说争斗心是我的根本执着。你是因为大法符合了你的争斗心走入大法中来的吗？好像说不通吧。还有的说是安逸心，甚至说是色欲心等等。当然在过生死关时要挖出根本执着确实很难，或者说
邪恶设置生死关的目的就是为了考验大法弟子是否能找出根本执着。我也是在剜心透骨的生死关后找到根本执着的。我的根本执着是大法符合了自己做人的道理。这个做人的道理是自己在修炼前看作比生命还重要的忠和义。大法弟子知道我们能得法的原因是我们签下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誓约。师父千辛万苦找到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兑现这一史前大愿的机会，这是我们能得宇宙大法的机缘。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人世间讲究忠和义的人多的是，为什么不是他们得法呢？我们都是宇宙灭的末后中的生命，我们得法时的思想境界不管多高多传统，做人的道理多么高尚，甚至我们对大法和师父正派的判断标准，那都是灭的末后中的水准，和新宇宙的标准是天壤之别。师父不看我们得法时的不纯净，无量的慈悲让我们先走入大法中来，但也严肃地在经文走向圆满中告诉我们，人在世间带着这些心向往着美好的追求与愿望没有错，但是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行。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大法在中国遭到的邪恶考验中淘汰下去的都是这种执着心没去的人，同时给大法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引自《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同修们，师父心急啊，建议没有找到或考虑过自己根本执着的同修多学几遍走向圆满，也可以把这篇经文背下来，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为什么有人学法时犯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3日。学法时容易犯困，好多同修都是这个状态。我身边的同修也是这样，很困惑。为了共同提高，我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们修炼的路上做哪一件事都有心性跟着，学法同样要讲心性，但是很难觉察到心性的问题，认为没读错很流利，很快就读完了一讲，这就是流水形式的读法，没进到大脑里飘着呢，这是不在法上学法，不符合法了。邪恶利用虫子迫害，表现形式叫你困，你要是睡了，你就走了他的路了。有同修就活动活动再学，这是人的办法，可以辅助，但不在法上。师父在《转法论》中说，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学法入心，慢慢的读才能看到法，法才能显现出来，这时邪恶不敢干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这样学法就没有干扰，身体被能量包容着，定力也好。个人理解， 如果没能破除执着，没能坚定正念，没能破除邪恶，反过来看，就是还没有学好法，没有学到法。学好法才能救度众生，学好法是圆满的保证。近几年来，我改变了学法方式，不论看几讲，就看时间，想学多长时间就学多长时间，慢慢的读，用心去看每个字。如果背法，每个字要显现在眼前，这样学下去改变得快。这是我的经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到了最后，为什么迫害依然这么严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5日。我们从师父的经文行行里知道，正法已经到了向法正人间过渡的时候，应该说到了最后，邪恶应该越来越少了。但是我们从明慧网上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的迫害依然严重，甚至这几年疫情期间，邪恶程度不比迫害初期差。也许这和正法形式有关，越到表面邪恶越严重，越到最后邪恶越垂死挣扎。师父在割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据我个人理解，到了最后阶段出现这个迫害严重的情况，和我们为数不少的学员的修炼状态有关。外地的情况我不了解，就我本地的情况，我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对的请同修指正。一，正法到了最后，修炼人普遍出现了懈怠，滋生了安逸心，使得邪恶抓住了迫害的借口。正法二十几年，就拿我们本地来说，迫害初期的那几年，大家的劲头都比较足，挂横幅、做真相、发资料，当然不排除用人心做事。不管心性如何，那时每个人都抱着正法必成的信心，干起事来什么都能豁出去，始终把大法的事当作第一位的，把做大法的事当作最快乐的事。遇到有缘人，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没有危险，就怕如果错过了，这个人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不管地点场合，有资料就要给别人，根本没有迫害的观念。可是到了最后，很多人包括我个人有这么一种想法，正法快结束了，我要稳妥一点，不能再出事了，讲真相发资料，保护自己的心比较严重，没有把众生当作亲人来救。特别是疫情这几年，由于风控给我们讲真相造成很多不便，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这几年的风控中增加了太多的安逸心，修炼上普遍出现了懈怠，练功不能起早，学法不能保证数量，更加上由于多年的迫害和承受迫害，使得我们很多同修没有过上好的生活，很多同修在监狱劳教所吃了不少苦，有些人居无定所，想趁现在邪恶越来越少，环境稍微宽松的时候，让自己过几天舒心的日子，补偿补偿自己。许多人忙着过幸福生活，当然为了正常的生活，给自己找个好的工作是应该的，有能力过上好的生活也无可厚非，这样更能证实法。可是由此也带来了安逸和懈怠的心，大多数同修三件事只有练功和发正念还能勉强保证，讲真相比起前些年并没有竭尽全力的去做，而是附带着去做。其实这种安逸和懈怠是另一种迫害，更不易察觉。所以近几年老年同修离世的比较多，出现病业的也比较多。我想这种安逸以及懈怠不只是本地独有的，应该是国内修炼人整体出现的状态。我个人的理解， 正是这种跟不上正法进程的安逸和懈怠，使得另外空间尚存的邪恶有了迫害的理由，使得近几年迫害有了升级的趋势。而且以前对我们有信心的世人和警察也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所以我建议全体修炼人赶快从安逸和懈怠中走出来，跟上正法进程，最好是组织本地的同修在一起，针对安逸心好好的发一发正念。二，师父留下的集体学法不能坚持，也是整体跟不上正法进程的一个原因。我们都知道集体学法是师尊留给我们的一种学法形式，而且多次肯定过，可是我们本地的同修多数不重视这种形式，有很多是条件不允许，有些有条件的是心里不重视，认为自己学法更方便和灵活，集体学法还要浪费时间在路上和彼此的协调上。尤其是近几年老同修离世，多数同修都进入中老年，很多同修还要去外地带孙辈，离开了本地没有新的同修进来，修炼人的数量越来越少，使得集体学法变得更加困难，从而带来的一种状态是普遍对法的认识不高，用人心做事，用人心讲真相，即使给同修发正念也是带着人心人情，关系好的就多发，关系不好的就应付一下，完全是用人心对待这么严肃的修炼。很多人修了20多年还把这场迫害当作是人对人的迫害，对邪党和警察带着仇恨和怨恨，我本人也是如此，所以表面上看本地的警察比起外地的不是那么邪恶，但是真正得到救度的，真正明白真相的不是很多。还有一件不得不说的和集体学法相背而行的事情，是从2021年开始，本地一些学员在当地推行网上学法，有相当一部分学员加入其中。他们认为在网上学法的好处是全国各地的同修不用见面就可以一起，从而更安全更便捷，在网上还可以集体练功，有一些不能坚持晨练的同修在网上能坚持晨练了。更为他们津津乐道的是，在网上有许多修得高的同修，可以从法理上把他带一下，生活中和修炼中遇到的事情不用自己去琢磨，便有高人给予指点。诚然，网络学法固然有前面所说的交流更快捷、交流更直接、交流范围更大的优点，还能保证集体练功，这确实能起到一些好的作用，但在迫害严重的大陆，网络学法不是师父肯定的学法形式，相反，师父是不认可的。既然师父不认可，我们就不能做，不听师父的话肯定不是师尊的好弟子，而且说严重一点就是乱法。更何况如果师父不让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有安全问题。当地也有很多同修对这种网上学法抱着反对的态度，也试图劝这些加入的学员退出来，但是没有人听，而且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运行，发现没有人出现问题，就更加不亦乐乎了。关于网上学法，同修写过很多交流文章，分析得十分透彻和全面，如深剖大陆学员网上学法着迷的原因，读师父评语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有感，希望上网学法的同修去看看这两篇文章。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把集体学法的重要和网上学法的危害说得非常清楚，还有那么多同修敢于违背师意而无意乱法，主要是这些学员都有自己执着的东西，多数都是耐不住寂寞不重视实修的学员，在这里找一个大家园非常热闹。可是修炼人就是修自己，不是看别人，也不是大帮哄，没有别人铺好的路，别人悟出来的东西那是人家修到那个层次所得，只能作为参考，不能照搬照抄。而且修炼要以法为师，不是看所谓悟得高的同修的。从法中我们知道修得好坏是看心性， 从来没有把悟的高当作衡量修的好坏的标准。文章中的语句可能不够慈悲，说到的一些现象也许不够客观全面，只是看到整体出现的问题很着急。我们跟随师父正法有20多年，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到了最后不要被没有修去的人心带动而迷失方向，赶快从网上学法中，从安逸中走出来，扎扎实实的精进实修，走好最后的路，才不会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和对得起自己天国的众生，兑现史前的誓约。说的有不当的地方，敬请同修原谅。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